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圣徒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呼求你，就今天当你的圣徒欢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你的同在，彰显你的能力，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愿你在这个时候让你所有的圣徒把我们的目光来朝向你。主啊，礼拜就在这一天分别为圣，我们把一些的事情放下，来到你的同在当中，来敬拜你，来尊你为圣。主啊，我们并要从你宝贵的话语当中领受宝贵的喂养，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今天开我们的心窍，主啊，让我们从你的宝贵的话语当中得到安慰，得到激励，得到造就。愿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一切搅扰的灵离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一切捆绑和辖制的灵离开。主啊，就在今天给你所有的儿女荣耀自由的释放，我感谢你，赞美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我们读了一个很熟悉的，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经文，稍等一下，我把它调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读经比较短啊，大家可能站起来时间长了也会比较累，今天很快就坐下了。我们读了一个瞎子巴迪买德看见的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基督呢在耶利哥所行的一个医治的神迹。今天的这个讲到的这个题目叫做把你的需要来告诉他，把你的需要告诉他。我们从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里，从这个巴迪买的故事当中可以来得到很多很多的启示，来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来审视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去怎么做。我想我们生活当中大家都需要，许多的时候是需要帮助的，我们离不开来自人的帮助，来自神的帮助。我们物质上的需要不用说了，那今天我们讨论几个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需要的东西。那第一个我们要说的是，这所有的你的问题要得到解决的第一步，就是你要从清楚你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来开始。那这个听起来是非常理所当然，好像是似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呢，事实上能够认清自己当前的这个现状，清楚自己的需要，有的时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讲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讲我们的这个身心需要得到医治，身心得到需要得到医治。那个其实疾病它也是分这个身体的层面还有心理的层面，两者其实都是不好的，都是需要我们来得到医治呢，这是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看那个罪的问题，罪的问题是必须要得到解决的。然而在圣徒的生命当中，不是所有的罪都是显而易见的，有很多的罪都是隐藏在我们的深处的，直到圣灵的光照临到你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你身上的这个罪被显明出来。罪一定要得到赦免，神给了我们一个特权，他知道我们会时常还会犯罪，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只要我们活在地上一天就不是完全的，但是呢，他却给了我们一项特别宝贵的特权，就是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认罪承认我们的过犯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阿们。所以罪会得到赦免，但是呢，你要意识到你的罪，要清楚你的需要是什么。第三个重点就是我们灵命的突破，这个灵命的突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总是处在一个不断的往上爬的一个阶段，总是没有尽头的，直到你见主面为止。但是呢，当你不断的寻求和神加这个更加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当前的灵命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匮乏。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很多的时候出在我们里头的这种坚固的营垒，就是辖制你，捆绑你，束缚你，拦阻你更进一步的去亲近神的这些内在的东西，是需要得到医治的。这个东西来自我们的原生家庭，或许来自我们成长的，我们教育的背景，我们文化的背景，民族的特征等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总是多多少少的都有一些在圣徒的当中有这种坚固的营垒，必须要一个一个的破除。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骄傲， 其实看过很多的人，他们总处在一种非常的愁苦当中，在这种自己的坚固的营垒始终是在压制着他，他的生命没有办法真是长出或者说结出丰盛的果子来，就像说这个生命 被这个夹在这个棘藜当中一样。但是呢，看这样的人，一方面觉得他特别的可怜，值得同情，值得怜悯，但另一方面你会意识到在他的心里头有一种他不愿意去退让的一种固执在里头。那这种东西是来自 他个人的这个骄傲。这个骄傲这种东西呢，它是一种别人看起来比较清楚但是自己却最难察觉的一个东西。骄傲带来的这种顽固是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指导和帮助，也不接受圣灵的光照。但是你必须有足够的灵力的敏锐来察觉到我们生命中的坚固的营垒是什么。所以我再讲一遍，身心要得到医治，罪要得到赦免，然后呢，属灵的生命要得到突破。这是在 我审视我们自己的时候，你要清楚你里头所需要的是什么，你里头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第一个清楚你的需要，第一个清楚你的需要，第二步你就要清楚我们所求助的对象是什么。我们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先是求助我们自己，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来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但是常常是事与愿违，因为我们人的能力是太有限了，一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非常的少，你会发现你的力量非常的有限。事实上无论是身心的伤害或者是疾病，你几乎都不能够靠你的自己的能力来解决，你更不要提罪的赦免，这是神的领域，也就不要提灵命取得突破。所以能够接受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不完全，是解决问题的最关键的第一步。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选错对象。诗篇的十六篇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谓的别神就是神以外的所有的我们去依赖的这些对象。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不会再去求问各种各样的偶像，去拜偶像，但是呢，情急之下你总是有的时候会找一些不当的求助对象来解决你的问题，尤其是你心理的问题是吧？你会常常找到一些根本是他没有这样的能力帮助你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呢，你却又想找他。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在内心混乱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你常常会喜欢听一些顺耳的话，你想找一些所谓的知音来听你倾诉，但是事实上很多的时候他们不能够给你真正的帮助。如果你找错对象的话，你的问题没有办法得到实质上的解决，这些所谓的安慰的话只是一时的带给你心里的畅快，但是呢，并不能够带给问题的解决。所谓的病急乱投医就是这样，一定要找属灵的长辈，你属灵的前辈，最好是找牧者来帮你解决你这个问题。我曾非常后悔，我曾经有过自己软弱的时候，在我软弱的时候，我生不得抓住一切经过我身边的人，能够认识我的人，我都抓住他，然后把我的这个软弱告诉他。我也曾经这样做了，等到事情过来之后，我非常的后悔，我找错了很多的对象，我觉得非常的羞愧，因为你自己的隐私告诉了别人，你的软弱告诉了别人，但是这些人根本没有带给你真正的帮助，反而是耽误了你走出那个漩涡，走出那个软弱当中。我早知道的话，早就开始听属灵的长辈的指导，他们的话有的时候是不是很好听的，不是很顺耳的，但是却能够带给我们实质问题上的这个解决。说到我们牧者，其实我们人的帮助，我们到底还是人，我们的帮助是有限的，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弟兄姐妹们能够完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来，最终的我们的帮助从神而来。所以能够持定这一点的话，我们的问题总会解决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巴底买是怎么做的，我们终于要看这个故事，我们看这个巴底买的故事。这边说巴底买是一个盲人，圣经告诉他说他是一个瞎子，他看不见。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一样能够靠着自己的体力，靠着自己的能力、智慧、才能来谋生，所以他只能坐在路边去乞讨，奢求那些路过的人能够施舍给他。他的光景非常的悲惨，他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但是最最关键导致他落入到这种光景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其实就是他的眼睛看不见。虽然这个巴底买他眼睛不能看见，但是你会发现他有着极其灵敏的这个听力。这个听呢，是他获取 从外界获取他所需要信息的一个唯一的可以依赖的一个手段，或者是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当这个耶稣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听到了一阵的骚动，因为耶稣的到来，许多人都随着他，随着耶稣过来。于是这个巴迪买，他的耳朵里听到了来自众人的这种议论纷纷的声音，还有跟随耶稣所经过的时候这种杂乱的这些脚步声，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于是这个时候巴迪买赶紧拉住他身边路过他身边的一个人说，这是怎么了？是谁经过这里了？是谁来了？当他听说耶稣正在经过他的身边的时候，他知道他终于等来了一个对他来说最最宝贵的机会。他早就听说过耶稣的名字，他听到了耶稣在其他的地方医治了很多很多像他那样生来是有残疾的人，所以在他的心里有一个盼望，他日益盼望着能够去见到耶稣，他让耶稣来触摸他，来凭耶稣的一句话来医治好他，也能得到耶稣的眷顾。这一天他终于盼来了，于是他用尽他所有的力气，他开始喊耶稣，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因为他看不见，他不知道耶稣在哪里，他只能拼尽他的全力，把他所有的力气都用出来，用在他的嗓音，他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弟兄姐妹，要问的一句，要问一句，是你有没有像这个巴迪买这样的一种听力在里头？这是一种灵里的听力，要知道神他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他的同在的是什么时候。巴迪买在这个时候生怕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他知道只有耶稣才能够帮到他。我们来看他这个称谓，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这个大卫的子孙这一句话里就已经表明了他对耶稣基督的身份的这个认可，对他的认识。因为大卫的子孙，这是弥赛亚的另外一个称呼，他的信心是放在耶稣里的。这个称呼本身就反映出巴迪买他对耶稣是有信心的，他不仅知道只有耶稣能够帮助他，而且他知道或许这是他这一生之中仅有的一次机会，所以他拼命的在呼叫主的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那个电影拍出来之后，如果你实际去看一个那个影片的话，其实非常受震撼的。你看到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在地上这样爬，然后他听到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在向耶稣来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呼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搭理他，但是呢，你要注意的是，耶稣早就已经听到了他的呼喊，耶稣早就已经听到了他的声音，他的心早就已经被这个人深深的打动。因为你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主的心已经被他打动了，他心里生出了怜悯来。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比如说我们提到这个疾病，我们一谈到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一直是不敢去探讨的很深。为什么？我们很诚实的 来讲，就是谈到这个疾病的时候，因为我们一方面相信神他医治的大能，我们也亲眼见过很多的人得医治，但是呢，另一方面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人被祷告之后都得了医治，这就带给我们一种纠结的心理，我们不敢去深入去探讨神的这个医治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要不要祷告，因为祷告之后有的人得医治，有的人没有得医治，那我该怎么办？其实在这里我们要知道的是，是否得到医治并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也不是我们的权利的所管的范围，这是神的领域。但是呢，神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权柄，也是所有的基督徒才有的一个特权，就是你面对疾病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应当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他的医治。我们事实上，我们弟兄姐妹们也都是这样做了，所以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点。第一点，我们知道我们会通过医药，通过医生给我们各种治疗手段来解决我们病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常常是主啊，求你来医治。看看我们的微信，阳光的弟兄姐妹非常的了不起，为你祷告，神一定医治。无论是大病还是小病，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他来医治，这是对的。祷告交托给神，结果不在你的管辖范围，交托给他就好了。至于是结果是怎样，那是神的领域，他会掌权，他会做主，就交托给他就好了。这是讲到这个身体的疾病，是通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找到这个 求助的对象，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个疾病交托给他。相比于这个身体的疾病，心理受到的这种伤害，还有这种心理的疾病的话，是一定会得到医治的。前提是如果你愿意带到主的神宝座前来求，你一定会得到医治，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保证。你会看到一点，神他看重的是什么？比起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外在的这个身体的健康，他其实非常更看重的是我们内在的这个健康。这种心理的如果有疾患的话，其实它意味着你的灵正处在一个不该有的一个状态，是一个非健康的一个状态。神他不会错过医治你的机会，他会给你全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内在得到完全的医治。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里有一个耶稣医治瘫子的一个神迹。当这个瘫子他被他的四个朋友从屋顶上把他给垂到耶稣的面前，因为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很多人都围了上来，他那个家里太小，然后没有人能够进到耶稣的跟前。然后这个瘫子呢，他的朋友想帮助他，但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正常的途径从这个门口把他给抬进来，因为人已经挤满了。于是他的朋友在情急之下，他们凭着他们单纯的信心，他们从房顶开了一个洞，把那个瓦片拿掉，把他的朋友给坠下来，要得到耶稣的医治。耶稣看到他们的朋友的信心，非常的感动，于是他先说了一句话。他说的这句话，你读的时候，你原本以为耶稣会说，好了，起来吧，拿着你的褥子走吧，你得到医治了，你可以行走了。其实不是，耶稣你注意看，耶稣说的第一句话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的罪得到了赦免。可是后来那些人开始质疑耶稣，开始说，耶稣你是不是说了健忘的话，因为只有神才可以赦罪。于是耶稣在他们的面前行出了这个医治的神迹，说，拿起你的铺盖走吧，行走。于是他就站起来，当场就得了医治。那这是一个外在的彰显，神是看重我们这个身体，他希望我们得到健康，但是不是绝对的。在他的眼里，身体的这个得不得医治并不是最重要，你会看到他最看重的是你内在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他第一个关心的是你的罪有没有得到赦免。所以他当时对这个瘫子，虽然他有外在的很明显的疾病，但是他说你的罪赦了。你会看到神的眼光和我们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他看到的是我们内在的需要。讲到这个内在的疾病、内在的伤害的话，其实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过去受过的一些伤害已经不存在了，但事实上还存在，只不过当时的这种伤口可以被你简单的粗糙的给缝合起来之后，但是里面你的这个伤害没有得到医治的话，它会形成一种像一种感染化脓的一个状态，时间久了会在你里头形成更大的范围的一个毁坏、一个破坏，这个东西就形成一种苦毒在你的心里头。关于罪的问题，我们不必多说，除了神没有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必须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求他来赦免我们。然后呢，第三个我们讲到这个内在的坚固的营垒，阻碍我们灵命突破的，为什么要带到神的面前？圣经也给了我们答案，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保罗这样说道，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不是靠着你的血气，因为你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你是要靠着在神的面前，神给你的权柄，来到神的面前得到能力来攻破这坚固的营垒。我们现在讲到了说清楚你的需要，这是第一步。第二个，要清楚你寻求的求助的对象，是要最终极的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无论是你有身体的疾病、心理的伤害的疾病 ，OK， 或者是你有隐而未现的罪的问题，或者是你已经清楚了的你这个罪的问题，或者是你灵命的要取得成长的这个需要，这些需要终极的，你都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求助对象，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千万不要找错求助的对象，会带来单眼，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讲到下面要讲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说要告诉主你的需要是什么。告诉主你的需要是什么？巴迪买他必须要等待那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耶稣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看不见，他必须要这样喊出来，祈求耶稣的这样眷顾他，回头来看顾他， 来给他医治。但是感谢主，弟兄姐妹们，我们不需要这样等待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随时随地奉主耶稣的名寻求神的同在的话，他就来帮助你了，他是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所以说当我们刚才背到的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其实前面的 两句非常的宝贵，因为可能是我们大家这个记忆力有限啊，就是我不让大家读得太长，我们读了这个十六节，十六节说是，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阿们。前面十四和十五节非常的关键，讲到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的跟前，因为他的身份是我们的大祭司。十四十五节说到，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他了解你所经历的痛苦是怎样的，他并不是一种超乎完全超乎人的一种只是一个能力而已，他毫无感情的，只要你求他他不会帮你，不是这样，他是他用他的心，用他亲自所经历过的来体会过你所受的痛苦，他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呢，他有长，他作为我们的大祭司，永远的大祭司，在父神的面前来为我们代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就是不用害怕，不用担忧，带着确信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你的所需要告诉耶稣基督。但是呢，我要讲到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拦阻摆在我们的眼前，很多的拦阻。如果你看刚才这个故事的话，我们回到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你会看到有很多的拦阻。首先，第一个是来自这个自己的拦阻。我们人总是有很多很多的顾虑，其实这些内在的这些顾虑，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最大的拦阻。你在这个巴蒂买身上看不出这种内在的拦阻来，但是在其他的人的身上你却常常会看到这种内在的这个拦阻。我们大家常常是第一个，你太在乎自己的面子，你有的时候真的是太过于在乎别人的眼光了。我们教会常常是有的时候到最后牧师说好，现在弟兄姐妹们，你们有任何的需要举起手来我就为你们祷告啊，我就为你们祷告，你有任何的问题举起手来，我来为你祷告。有的人可能不举手，有的人可能犹豫一下才会慢慢举起手来。为什么？因为他会想啊，大家会怎么看我呢？怎么好像每次牧师在问的时候怎么总是我举手，别人怎么看我，觉得这不他是不是内在有很多那种病啊，就是那种内在的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大家会不会真这样看我，要不要举，要不要承认这一点，其实是很需要勇气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如果你被它挟制住的话，你的问题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你自己就成为自己的一个拦阻。有的人呢，来到神的面前是心里一种忐忑不安的，觉得自己总不配，犯了罪的人尤其是这样，觉得自己不配再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的原谅。这样的话你就完全就中计了，中了魔鬼的诡计，他会拦阻你，他会引诱你犯罪，他摇身一变下一步会变成一个控告者，他会说你是一个不配的人，你不要再祷告，不要再求，你根本没有这样的资格，你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犯罪，不断的软弱。但是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谎言，如果你中了这个陷阱的话，你就忐忑不安的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你会害怕。但是这是绝对是不需要的，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是父子的关系，爱里没有惧怕，对不对？爱若完全，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圣经告诉我们说。所以来到神的面前需要你有一种心态，就是说我豁出去了，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你会看到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在以斯帖记写到了这个以斯帖，以斯帖他那一句话你会非常清楚，就是我有所要，我有所求。当这个他的以斯帖在面临他亡国亡种的这个危机的时候，他的民族马上就要被仇敌来杀戮进尽的时候，他决定冒死向这个亚哈随鲁王，就是他的先生亚哈随鲁王来寻求帮助。那为什么是冒死呢？这边告诉我们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一个定理，这是以斯帖说的，这个在以斯帖记的第四章写道，若不蒙召擅入内院去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 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所以是以斯帖他现在是照着这个规矩的话，他如果去见王，非常有可能是面临的这个被处死的危险。但是后来他决定抓住这个唯一的机会，冒死他违例去见王。体现他的决心的是那一句，我死就死吧，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当他来到王的跟前，王向他伸出这个金杖，给了他说出自己需要的一个机会。王就问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国王在给这个以斯帖这样的一个应许的时候，多半是带着一些夸张的一个色彩在里头，他不可能把他的国的一半分给他的皇后，对不对？也没有这样的必要。但是这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话，只要你向他求的话，他会照着他的心意把你所需要的赐给你，这是给我们这样一个特权。于是以斯帖他就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他来坦白地告诉他的需要。所以来到神的面前，你首先要克服的是来自你自己里头的这些拦阻，其实这些所有的顾虑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呢，就像我说的，豁出去把你的所有的需要就全部讲给神听。还有其他的拦阻，这个拦阻呢你可能没有太注意到，就是来自主他本身的这个主的无视啊，主的无视或者叫忽视，这当然带引号的，神不会忽视我们的需要。我们在马太福音的15章里之前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迦南妇人来寻求耶稣的医治的时候，耶稣是怎么对待他的。是这个马太福音15章21节这边讲到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然后后面说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23节却写到耶稣却一言不答，他是沉默的。所以你要明白，神有的时候是在沉默的，你在向他祷告的时候，向他呼求的时候，第一个你会面临这样一个挑战，你会看到神的沉默，经历他的沉默，似乎在无视你，似乎在没有听到你所说的是什么。当我们看到这个马可福音10章这里面的这个巴底买的时候，巴底买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那这个时候呢，他经历到了别人责备他不让他说话，后来他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吧。这个时候耶稣才站住，49节说，其实耶稣早就已经听见了，他好像没有听见的样子，但是早就已经听见了，他的心早就已经被这个巴底买的那种凭着信心的这种呼喊，早就已经他的心被打动了。但是你要明白，神的这时候的这个无视，他的目的是要考验你的信心，看你会不会持续的向他祷告。迦南的妇人最终有没有得到医治？他的孩子有没有得到医治？得到医治了。他甚至最后，当耶稣说给孩子的这个饼不好分给狗吃，对不对？不好分给小狗吃。他说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对不对？后来因为他的信心，耶稣就医治他。耶稣看到他的信心的时候，就给了他医治。巴底买这个时候不断的呼求他，他没有停下来。如果那时候停下来，或许他就错过了这样一个机会。刚开始喊的时候，耶稣似乎在无视他，他又在喊。这个时候，耶稣终于停下他的脚步，他似乎这个时候才开始听到了巴底买的声音。他看到了巴底买的信心，通过那个呼喊，大卫的子孙，承认了这是弥赛亚的一个别名，弥赛亚的另外一个称呼。所以看到了巴底买里头的这个信心之后，他为之动容。停下他的脚步，决定要医治这个巴底买。主的这个无视是给我们的一个信心的考验，但是有的时候一些拦阻是来自其他的人。人的拦阻有的时候会阻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需要大声的告诉神。当这个巴底买大声呼求耶稣的怜悯的时候，这个圣经上写着说，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许多人，你会想想为什么这些人来责备巴底买？因为他觉得他太吵了，他眼睛又看不见，不知道冲谁喊呢？说不定他就在一个人的耳边大声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那个人说：“你吵死了！”就那种感觉，觉得他特别的吵，特别的假骂在那里。你就不要再喊了，你就很烦他，就那种感觉。 但巴蒂买根本管不着那么多，因为他实在是看不见，他不知道耶稣在哪里，他只能朝他任何他以为耶稣在的那个方向，他不断的喊，不断的喊。这些人觉得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负担，是一个麻烦，所以这些人就说，就责备他说，不许他作声，你就闭嘴吧，不要再喊了。这里头有谁？我觉得有可能是有耶稣的门徒在里头，因为他的门徒有过前科。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就同样的，在这个第十章哈，你往上面看的话，会发现。十三节开始，耶稣为小孩子祝福，有这样一段，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带着小孩子来，给我孩子摸一摸，祷告一下，祝福一下，这门徒你不要在这里，不要这样的不尊重我们的夫子等等，他觉得这些人非常的唐突，非常的失礼等等，或许有其他的原因，他拦阻这些人来到耶稣的跟前。但是这个时候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的国，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他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所以门徒也好，那些其他的人也好，他们和主的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看到他们没有像耶稣一样知道那个巴蒂买的需要，他根本不关心巴蒂买需要的是什么，他们只是觉得巴蒂买的声音太大了，吵到了他们，他们觉得他非常的麻烦，非常的啰嗦，现在巴不得他马上就闭嘴，不要再说了。他们的心里是看到了这一些，看到了他影响到他们自己，他没有看到的是这个瞎子巴蒂买多么的可怜，看到了他内在的需要是什么，他多么的迫切的要主耶稣来触摸他，来医治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要说以基督的心为心，主是怎么看的。有人带着这个手环说，耶稣会怎么做，时常作为一个提醒。当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如果以我的眼光看，我或许觉得他跟他交谈来帮助他，对我来说是一件负担，也可能我这个时候没有时间。但是如果你可能看到了，如果是耶稣的话会怎么办啊？你会想到主的话一定会怜悯他，如同他怜悯了圣经当中这么多人一样，他会带给他帮助，他会牺牲掉自己的这个时间，牺牲了自己的当时的这个休息的时间，然后来帮助这个人。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耶稣的当时他们的门徒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包括巴蒂买呼喊的时候，那些过路的人，或许他的门徒也在里头，他们也没有体会到巴蒂买的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能做这样的门徒，不能做这样的路人。这是来自人的拦阻，也都会阻碍我们把我们的需要来告诉神，来告诉神。我讲到了说，你有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一定要讲出来。听起来像废话一样，但是又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你又知道你该向谁 来求助的话，你最后如果没有向他来求助，没有来大声说出你的需要来的话，你就失去了你这个得帮助的机会。最后一步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就非常的可惜。你认不认，承认不承认你的这个需要，来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你承认不承认你的这个需要，就决定了你的这个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常常想到这个我们在国内上了语文课的时候，学到了一篇古文，叫做《扁鹊见蔡桓公》。不知道大家多少人现在还能从头到尾背下来？显然没有这样的人。OK， 所以我念下来。OK， 扁鹊见蔡桓公，你可以听一下，因为跟这个现代文差不多。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旋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烫胃之所及也。在肌肤真实之所及也，在肠胃火悸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事已无情也。”据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以逃秦矣。桓侯遂死。明白了？ 最后听到了皇后死掉，对不对？她为什么死掉？你有没有听到这个故事？当扁鹊是被叫做神医扁鹊，当他看到这个中医讲的望闻问切，对不对？当他望到他的时候，其实已经看到他有病了，说你这个病现在在腠理，腠理就是在肌肤之间的这个纹理之间，说你在这个时候有病，在这个时候不治的这个病会加深的话，但是这个皇后说了一句话，说寡人无己，我没病。扁鹊说你有病，他说我没病。后来呢，这个皇宫非常的不高兴的说了一句话，说医之好之，不病以为功。有没有印象这句话什么意思？医生喜欢治一些没有病的人来作为自己的这个功劳，来显示自己的才能，所以呢，他就始终认定他没有病。后来他的病从这个腠理到了这个肌肤，就到了肉里头，后来呢又到了这个肠胃里头，内已经到了内脏里头了，到最后呢已经深入到骨髓了，已经没治了。所以到最后，这个扁鹊看到这个桓公的时候，就选走，就是边退着边跑，这样他跑掉了，他怕被他抓到，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去治这个桓公，桓公已经错过了他以所有的得医治的机会。这个时候，这个病已经到了骨髓了，说司命之所属，是那些管命的，也就是上天才能管到的，我已经没有办法无力回天了，所以呢，他就已经逃往秦国了。后来我们就知道皇后遂死，就皇后就死掉了。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启发，就是你会想到耶稣说的那句话，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承认他有病的人，这个医生才能够帮到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是一种我们心里昏昧，是看不到自己的需要，但是有的时候呢，却是明明知道但是不愿意承认，这种叫自欺欺人。你不愿意把你的需要交托给神，来告诉神的话是不好的。你会看到神的旨意是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问了这个巴迪买一句话，耶稣就站住，49节说叫他过来，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这是有个有良心的人跟他把他叫过去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这个时候耶稣问了一句话，说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明知故问，耶稣怎么会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耶稣是神，他是全知全能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他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你为什么在这时候问这样一句话？你需要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在促使他把这个他的需要来讲出来。他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但是耶稣就在众人的面前就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巴蒂买非常的了不起，他这时候就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简单明了，我就是要能看见。因为他知道这个他的眼睛看不见是影响他，带给他人生悲剧的一个最最最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所以他知道这个问题如果一旦解决的话，他整个人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不仅身体恢复健康，他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才能，他的腿脚没有问题，他还可以去做工，去谋生，他可以做社会当中普通的一员，不会再向人去讨饭，不会被人去看不起。他知道他的根源就在他的眼睛上面，所以他直接了当的开门见山的对耶稣说，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我要能看见。你会看到耶稣诱导他，促使他说出了这句话。你会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需要向着他来说出来，这是他的心意。他是要我们在他的面前不要再戴虚伪的面具。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会不愿意去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会戴着一个面具来活，因为承认你的软弱就意味着可能别人会看不起你。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顾虑在这个社会当中，但是呢，神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就完全的把这个面具能够拿掉，敞开我们的心。第一个，他要承认你的需要是什么；第二个，他的目的是要你现在就把你所有的这个信心全都转移到他的身上来，而不是在你的身上，也不是在其他人的身上。所以他就问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要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大声的告诉他。他希望我们得到他希望得到的是我们一个来自自由意志的一个回应。耶稣可以伸手去把他医好，但是耶稣更希望看到的是人们找到他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医治我，我承认我有这样的一个病，求你来医治我，你来帮助我。他希望得到的是他所有的子民是来自一种 自由意志的给他的一个回应。诗篇上有这样一段，读起来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扎心，在81篇的13、14节，诗篇神这样说：甚愿我的民 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对于神来讲，打退以色列人的敌人来帮助他是神的心意，是没有错的，神有这样的能力也是没有错的。但是呢，神等待的是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他，来向他呼求的那一刻。所以神会促使这件事情发生，是不断的引导他，不断的引导他。耶稣所以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让你亲口讲出来。还有一个人是手枯干的人，马可福音的3章有一个手枯干的人在安息日被耶稣医治的这个故事，你会想到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会堂里，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3节说到：说起来站在当中。耶稣让他做了一件，让这个病人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难做的事情。这个手枯干是一个残疾的一个东西，让你说你就站在众人的当中，等于是站在众人的当中，让人都看到你这个残疾，对他来说会有很多的拦阻，他觉得不好意思，他觉得很羞愧的一件事情，因为人们都会看到你的这个弱点，你的这个不健全的这个肢体暴露在人们的眼前。但是耶稣说来，你站在别人的眼前，他会让你先取得这样的一个突破，之后来承认你的这个需要，来众人面前承认你的这个需要之后，他来医治你。同样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患血漏的这个女子，这个路加福音也好，马太马可都记录了，说有一个女子她患了12年的血漏，大概就是一个女性的这个生理方面的，就是不健全的这样一个疾病，她是长期的可能有例假，然后她对她的身体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伤害，是一种很难治的病，在旧约当中，这种病呢是一种视为一种不洁的一种人，他们是没有办法怎么是去参加这些宗教的仪式的，因为他们被视为是不洁的，因为有漏症啊，就是血漏。这个人患了12年的血漏，整整12年就没有停过。然后呢，他在医生手中说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养生用的他的积蓄，但是呢，并没有一个人能医好他。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必须要让你终极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于是呢，这个人就在耶稣要前往去医治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路上，他被众人包围着。这个女子夹杂在他们当中，她所期盼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她能够摸到，哪怕摸到耶稣的这个衣裳穗子，她就可以得到医治。这是她的一种最单纯的信心，也事实证明说是因为她的这种单纯的信心最终导致她得到医治的。当她伸手碰到了耶稣一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一摸到她的衣裳穗子，这个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还有其他地方告诉我说，她这个源头马上就干了，马上她就得到了医治。这个时候呢，耶稣来问一句话，很莫名其妙。耶稣说：“问我的是谁？摸我的是谁？摸我的是谁？”你会知道，主问的每一句话都有他的目的在里头。他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众人都不承认。然后呢，这其中也包括这个患血漏的女子。对他来说，要承认是他摸了耶稣，那下一步会被问：那你为什么摸我？为什么 摸耶稣？他不得不把他这种藏在他心底很多年的一种难以启齿的这样一个隐私，当着众人的面都讲出来，是非常难堪的一件事情。所以没有人承认，这个女子也不敢承认。然后后来呢，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括弧还有一句话，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你这话问的太没有水准了，大家都挤在你身边，每一个人都碰到你了，你怎么问谁摸我吗？这个时候呢，耶稣没有说话，他在等待这个女子来把她的需要来承认出来。这个47节下一步就是，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把摸她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这个时候才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去吧。他当然知道是谁摸的他，他当然知道摸他的这个女子是怎样的一个背景，他有怎样的需要。在摸到他的时候，耶稣也同样的因着他的信心给了他医治。 这个时候他需要他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来到众人的面前来承认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耶稣在引导他，来催逼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来。这和前面包括这个手枯干的人，包括盲人巴迪买是如出一辙，是同样一个问题。耶稣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明知故问，就是让你对着他来说出你的需要是什么。你心身心如果有疾病的话，身体的疾病，还有如果你心里的这个疾病不注意的话，会非常伤害你很多。有一个一个神学家啊，有一个他也是一个牧师，他就讲到他年轻的时候，在和别人的一次谈话的过程当中，当时可能是那个人说了一句话是，其实伤害到了他的心。那后来呢，那个人说完之后，他没有察觉，可能回头其他的人看到，也许他听到这句话之后他会受伤，于是呢，非常关心的走到他跟前来说：“某某，啊，你不要紧吧？刚才这句话，我相信你听了一定会很受伤的。”然后呢，这个人，他当时就说：“哦，我没事。”是不是很熟悉的人？哦，没事没事，他就这样把这个事情给掩盖过去了。但是这个作者就写到，这是他当年他年轻的时候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情。他说呢，我在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非常的后悔，当时没有坦诚的、诚实的表达出我的想法来。我的心确实是很受伤，当时听到那个人说那句话。但是呢，别人问我的时候，大丈夫问他没有事情吗？他说：“嗯，我没事。”他是一种习惯性的说了一个谎，但是他心里受了很重的伤害。于是呢，他在当时就相当于是非常粗糙的把这个伤口给缝起来。但是你没有做伤口的处理的话，你里头的那个伤口会感染，会化脓，对不对？时间久了，它会形成一种进一步破坏你的这个生理机能。这就是叫做苦毒的一个东西，会通过你的伤害形成。怎么要及早的处理？如果受到了伤害，你要在神的面前，不要假装坚强，也不要习惯性的说你没事。你说我很好，其实你根本不好。如果你不好的话，就一定告诉神你不好，而不要假装你很好。关于我们内在这个罪的话，大卫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犯过很多罪，他是一个心里非常干净透明的人。他在诗篇32篇讲到了关于这个罪的这个问题。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你会看到一个人不认罪的时候，他是处在一种非常痛苦的一种状态。处在有非常痛苦的状态，因为你是在你的灵里面是在和神在较劲的一个状态，你不可能得胜的，除非你心里顽梗的最后失去了，让神失去了对你的耐心的话，那你就是会损失非常的惨重。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当我们里面有罪的时候，当圣灵不悦纳的时候，他会透过这种心里的那种极大的一种不平衡来提醒你，嘿，你在犯罪，不要再继续走下去了，赶紧回头，赶紧悔改。但是你如果一直在那里跟神来较劲不回头的话，就是就像他这个大卫写的说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他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这一点。我体会过很多这样的，因为有很多的时候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想法，神明明给了我另外一个引导，我却不愿意去放弃这个想法，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去接受神的引导而放弃我们自己的想法。于是我开始跟神较劲，这种决力，但是一种非常傻的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当中所受的那种熬炼，是一种非常内在的一种那种熬炼，一种极其忧闷、极其痛苦。因为圣灵如果在你心里他忧伤的话，那种对这个本人来，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难受的，是一种难以言表的一种难受。所以呢，神他会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这样的压制我们，是让我们能够顺服他，能够认我们的罪在他的面前。但是如果你一味的刚硬，一味的悖逆的话，我想神也许会失去他的耐心，到时候可能吃大亏的是我们。所以无论是有怎样的需要，今天我们读到这个巴迪买的故事，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就是，弟兄姐妹们，你要意识到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想身体上的这个需要大家都知道，只要你去身体检查你就会检查出来，但是呢你这种心里有很多是别人不好看到，但是有的时候你自己已经清楚到了一些问题，心理的问题，或者是你正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一些正在背逆神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说不定。你需要怎么办？你需要这个时候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把你的需要来告诉他，让他来给你最终的一个解决。所以耶稣他，你会看到他始终是想让我们排除这些所有的拦阻，包括你自己的拦阻，别人的拦阻，甚至他还自己会给你信心的考验，就是让你把你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来，来向他来呼求。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听到这个信息之后能够来回应神啊，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敬拜。然后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时候在神的同在当中，你不用顾及别人，然后呢你也不用顾及我是怎么看你的，然后呢闭上眼睛向神伸出手来向神祷告。我想花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没有人在看你，只是你自己面对神，把你自己的需要就在这个时候来告诉他。我们请大家站立好不好？敬拜小组，我们预备一首歌好不好？我们就唱最后的那个敬拜小组的人呢都在楼上。好，OK， 我来了。我们自己可以先默祷预备我们的心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一会儿唱一首敬拜。在这时候开始，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一起来审视我们的内心，或许是长期的问题，长期的需要，或者是近期的需要。就在这个时候，你想到的时候，就来大胆的向神来承认你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惧怕，感谢主耶稣。以色列的圣者是为我们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我们要向你呼求，主啊，这也是你的心意，你让许多有疾病的人当着众人的面来到你的面前大声地说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主啊，我们承认有的时候要表明我们的立场，说出我们的需要，对我们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主啊，但是你就是让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所谓的面子，能够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盼望都放在你的身上，把我们的信心都放在你的身上。当我们定睛仰望你的时候，主啊，当我们呼求像巴蒂麦呼求你一样的时候，主啊，就愿你降下你的医治在我们的身体里。主啊，无论是我们的身体还是我们心里的疾病，主啊，还是那些一切拦阻我们更加亲近你的我们的罪，所有的坚固的营垒，主啊，今天我们都摆在你的手中。主啊，愿全能的神在这个时候眷顾来垂听你百姓所有人的呼求，我们感谢你。我们一起来唱这个以色列的圣者。
以色列的圣者为我牺牲自己，神羔羊，你是弥赛亚，耶稣和平之君。
再唱一次，以色列，
以色列的圣者为我牺牲自己，神羔羊， 你是弥赛亚，耶稣和平之君，我要归乡来敬拜你，我主，因为你是万王之王。我要归乡来敬拜你，我神，宝贵耶稣和平之君。我要归乡来敬拜你，我主，因为你是万王之王。我要归乡来敬拜你，我神，宝贵耶稣和平之君。
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来向他呼求，哈利路亚，把你需要的告诉他，哈利路亚。他这个时候就来垂听我们，他要带给你身心全人的医治，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给了我们这样的特权，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主啊，回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来做随时的帮助，要得连续蒙恩惠，哈利路亚。主啊，就在这个时候，主啊，主啊，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愿你来亲自帮助我们放下我们内心的骄傲。主啊，虽然有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来自人的拦阻的话，让我们踌躇，不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但是你的心意本是如此，就是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需要都告诉你。耶稣啊，我们承认，主啊，我们在这世上活着的时候，我们会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需要，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受伤，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软弱，这或许是一个长期的，时常牵绊着我们，拦阻着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进一步和你来亲近的，取得灵命突破的这些拦阻。但是耶稣基督，你是全能的主，主啊，你是全能的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来到您的施恩宝座前，来向你举手，来把我们心中所需要的都来向你表白的时候，主耶稣，我就愿你降下你的怜悯，伸出你的手来，来触摸我们灵魂的最深处。主啊，降下你的医治，主啊，凭着你的全能，你再次鼓励安慰我们。主啊，如同你触摸了巴蒂麦，你在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巴蒂麦这样的诚实的回答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主啊，或许我们肉体的眼睛是能看见的，但是在灵里，我们承认常常的灵眼昏花，看不到你的作为，我们所行的道路是悖逆的道路，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你。主啊，愿你在这个时候就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耶稣，以色列的圣者，感谢你为我们牺牲你自己，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可以使我们常常来到父神的至圣所，来将我们所要的随时来告诉神。主啊，我们感谢你，照着你的丰盛，你的全能，主啊，就在今天，愿你成就超乎所有圣徒所想所求的事情。主啊，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 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再一次恭敬地摆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有所要，我有所求，唯有你是倾听我心灵的那一位。当我没有办法把我心里的所有的这些苦楚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主耶稣，你却在心里在跟我说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要我们开口向你承认，主啊，我们就立刻经历到主你给我们的帮助。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愿你把这样一个单纯而宝贵的信心放在所有的阳光的儿女的心里。主啊，随时随地我们都要向你呼求，在你的面前我们不戴任何的面具。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不再装假，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要向你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主啊，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主啊，正是因着你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说，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主，圣灵在这时候来鉴察人心，来照着你的丰盛，照着你的全知全能，主啊，你来触摸，来触摸，主啊，用你慈爱的声音来安慰那些受伤的灵魂。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感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阿们。 OK， 哈利路亚，大家请坐。主啊，我们来做一个歇饭的祷告，楼上的爱宴就开始。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今天的这个经文虽然短，但是我们在巴迪麦的身上却看到了我们很多人都不曾有的一个宝贵的品质，迫切的呼求主耶稣的名，知道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拯救，是我唯一的帮助。有这样一个机会临到我的时候，主啊，我也像巴迪买一样，我不愿意错过。虽然如今我们并不要像巴迪买那样等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你就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主啊，我们却常常忽视浪费了这样一个特权。主啊，就从他的身上所学到的，从今天起，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要坦坦荡荡的做一个诚实的人，活在你的面前。感谢你，照着你的恩典，照着你的慈爱，你的大能大力来为我们成就，把荣耀都归给你。在这个时候也求你来纪念在楼上为我们预备饭食的这些爱的双手，愿主你来回报他们，来祝福他们，也求主来洁净接下来我们弟兄姐妹要在一起领受的你给我们的这个午饭，让我们吃了身体健康，也带给我们重新特立的机会。我们把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再次仰望在你的手中。今天下午我们的神学生小佳弟兄要用日文再次为我们分享信息，愿主的灵在他的身上彰显你的作为。主啊，透过他的口，主啊，你释放你话语的能力，来带给每一个听者有极大的造就。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也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阿们，阿们。